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建政71周年之际，第19届五中全会敲定了召开的日期。除了攸关经济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之外，也传出了习近平有意重新恢复设立党主席一职。然而，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再加上红二代出现了反习的声浪，即将登场的五中全会将为习近平带来哪些挑战呢？本期的焦点对话，我们很高兴将两位专家为大家来深入分析习近平目前在内外所面临的多重危机。那么第一位邀请到的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夏明教授，欢迎您。
也谢谢主持人好，博工好，各位观众中秋愉快。
好的，那第二位的来宾是我们经常非常熟悉的政论作家陈破工先生。陈破工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好，节日快乐。
好的，首先先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当然今年的十一碰上了中秋节，原本当然中共希望能好好来庆祝一番，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十一前夕有5架的美国军机飞越了这个南中国海，在十一当天呢，在香港也爆发了非常严重的抗议事件。那么我们看到李克强总理当然在十一谈话中特别强调，今年是对中共来讲非常特别的一年，不但有这个突如其来的疫情啊，还有这个经济的冲击。你怎么看中共建政71周年他所面临的内外的挑战呢？
是，首先我们如果看今年的十一了，习近平没有发表讲话，而是《求是》杂志把去年的几篇讲话，三篇讲话了隆重再次推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目的呢就想逃避，在今年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了出现的重大危机，因为如果触及到重大危机了，当然就会有一个问责的问题。但是今年呢，他的那个整个讨论的关键问题，当然第一要凸显。在这种重大危机的前面下面呢，习近平还是把中国的经济呢给稳下来，还是把社会呢问题呢给控制住。所以我觉得他的两个那个重点，一个是给中国的老百姓呢也一种信心和希望，认为目前中国的许多的工作还做得非常好。另外我想他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习近平的权威，在目前的重大危机下呢，让习近平的权威不受到任何的影响和威胁，我觉得这是两大重点。
好的，另外也要就这个五中全会的部分来请教陈破工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一年就有三场重要的政治秀，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是这个全国的两会是公开的，再来是我们也谈过这个北戴河是闭门的。那现在这个五中全会等于是半公开的，日前这个政治局会已经公布了这个日期是10月26号要召开这个五中全会，那么这个也通过了这个所谓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条例，很受到大家瞩目。在您看来，这一次的五中全会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
这是在9月底国庆节召开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敲定五中全会，说10月下旬24号到29号4天举行。那么这之前呢，习阵营和反习阵营呢对话题有所争夺。那么在政治局会议后来公布呢，说是要讨论5年计划，还要讨论15年计划，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那么讨论十五年计划，那外界都理解为是习近平谋求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至少在执政15年，所以才会讨论十五规划，是这个十五年远景规划，就是到2035年。所以习近平、习家军、王沪宁方是要抢占这个话题，但是实际上五中全会还有别的话题，就政治上的话题，那就是关系2年之后20大的政治方向定调，另外还有以前涉及到的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但是呢，后来又跑出一个习近平党主席的这些问题，就说明双方实际上都在较劲。刚才下面提到国庆节，其实国庆节这一天也在较劲，因为他逢五逢十呢，习近平会把那个国庆致辞抢过来，他国家主席做，但是平时呢是总理做，以前在毛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总理做，到了习近平时代会抢风。但是由李克强今年致辞，习近平为了抢风头，就把去年他的讲话来讲一遍，以显示他的存在。结果给国内和国内外的感觉，还以为是习近平今年发表的讲话，其实是1年前的讲话，就说明高层这种抢风头、抢权力的姿态，在五中全会前还在激烈的演绎。
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刚陈破工先生讲的这个十一好像习李两人在抢风头，还有对于这个五中全会，不管是经济上还有政治上，您的观察重点是什么呢？
是肯定的，现在在习近平跟李克强或者是在党跟政府之间呢，当然是有很多的明确的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呢，作为习近平来说，如果他认为一切的重大的工作都是他指挥的，那么都是他，尤其是抗疫这疫情呢都是他亲自决策的， 但是尽管今天中国在抗疫方面呢，在全球相比呢做得了还是不错，因为毕竟在全球目前那个就是感疫的前40位的国家里边呢已经没有中国了。当然人们会对中国的数据呢提出某些疑问，但是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的了解，根据我们的亲朋好友的这些具体的信息来说呢，确确实实中国今天呢已经复工复学，而且现在国庆黄金周了，这个旅游了，国内旅游了也全面恢复，预计可以达到所谓5亿那个人次了。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对习近平来说当然是让他的政治权力地位呢得到了某种加强。所以我认为他今年没有发表讲话，当然有一种他的权力呢受到了某种挫折，同时呢他也想逃避这些问责了，所以我觉得他就在炒冷饭，把他去年的这些鼓劲的，而且尤其我们看他去年的讲话，一方面是鼓劲，那么给自己了就是成就了那个打那个就是好分，同时呢也在那个确立他自己的权威，给中国的就是党政领导了，那么树立一个那个就是领导这个声音了和方向了，我觉得这恐怕是习近平的一个主要目的。
嗯，陈破峰先生，这个我们看到李克强在11谈话中特别提到，这个今年最大的挑战包括来自经济的这个冲击啊，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五中全会当中有关于经济的部分是这个14、15规划当然是一个重点了，最近我们一直听到不断的中共在提这个所谓的双循环，似乎在为这个14、15规划来铺垫，你怎么看，跟我们多谈谈，深入谈谈这个是五中全会当中有关于经济还有14、15规划的部分。
关于经济呢，前两天有一个前政府官员，就是前财政部长楼继伟，在财新网发表一篇文章，他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爱将，是朱镕基最信任的人物，朱镕基的亲信，他发表文章就公开对现在的双循环或者是供给侧改革提出了疑问，他说供给侧改革不能够为双循环配一套，这个双循环就是习近平现在定调，什么以内循环为主，以外循环为辅，所谓就是闭关锁国的一个代名词。然后这个楼继伟不仅大胆地提到对这个经济政策的质疑，而且甚至楼继伟在这篇文章中还大胆地提到赵紫阳的名字，他说赵紫阳总理当时提出在沿海地区实行两头在外的这个国贸大贸易大战略，他在中国经济外贸增长的由来，它是外贸依存度的由来，说当时在85年外贸依存度就提到23%，93年达到32%，在最高峰的时候2006年的时候达到67%，它现在又下降到30%多34%，所以他对此表示忧虑，就对现在的经济模式。那么财新网也是一个相当大胆敢言的网站，它的背景原来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后来又转给政协托管，就是汪洋政协主席汪洋的背景。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出，就是说以前高官楼继伟为首的这个在思想上的反习阵营仍然对现在的政策持不同的态度，那么五中全会即便要讨论经济问题的话，恐怕双方也会有一番争议和争夺。
嗯，争议和争夺。那么夏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十四五规划还有双循环呢？
是因为现在一个主要的在于到底中国政府了，尤其是习近平呢，他想做什么和他能做什么。刚才那个破空讲到赵紫阳当时提出的是那个大循环了，是两头在外。那么今天呢，中国呢，那个尤其是我们看到新冠状病毒，使得中国的外交呢，在全球呢是特别的被动。因为我刚才讲的，不仅那个前40位的国家都是世界的大国，而且前5位的国家，你可以数过来，美国、印度，这些都是大国了，还有俄国这些国家呢，都是巴西了，都是中国的所谓的金砖5国的联盟了，或者一带一路上的伙伴呢，伊朗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挑战，就在于。现在全球呢对他呢一种不信任，而且他过去打造的这种经贸和外交的体系和构架呢，被这个病毒呢其实摧毁的那个非常的彻底，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当然他有一种防御性的一种要搞所谓的内循环，因为他已经被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许多的做法呢已经被逼到了那个国内要寻求内循环的地步。但是不管怎么样，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中国的内陆呢，确确实实能不能让中国的经济呢那个完全带动，而且中国的贫穷人口，因为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这么大，能不能实现他所说的双循环的目的了？那么现在我觉得呢，尤其世界经济现在进入一个大的一个危机，那么这种危机会影响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所以我觉得这种它的实现呢，尽管它不得不这样做，恐怕即使这样做了，恐怕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呢还是非常大。
好的，继续请教陈破公先生。我们知道这次的五中全会当然有包括经济议题和政治议题，但很多人都说中共开会的时候，这个谈的最多的其实反而不是重点，谈的少的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啊。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在政治的部分传出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有意要重新恢复设立这个党主席一职。前面你也提到了习李在抢风头，但现在是不是这个党主席代表了习近平不只要抢风头，还要抢实权呢？您的看法？
对，习近平呢，在五中全会，首先他要从表面上的讲经济话题呢排开政治话题，尤其排开接班人的话题。但是反习阵营呢，恐怕不会随便这个放手。那么习近平阵营呢，早就在十九大前后，或者说他修宪前后，就抛出一个议题，向外放风，说要重新设立党主席，就回到毛泽东那个时代，是中共中央主席，也就是超越其他所有职务的。超越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总理、常委这些职务的一个党主席职务，他梦想着重塑这个毛泽东第二，把自己打造成毛泽东第二。所以最近呢，他又抛出这个话题，又出来放风试探。那么中共这个历史上呢，他不是因事设人，而是因人设事，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客观需要来设置职务，而是根据权力斗争的需要来设立职务。就像毛泽东时代，党主席、中共中央主席是最大的，当时有国家主席和这个总书记，那都是第二位，总书记是一个办事处，是书记处，相当于是个秘书处。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后呢，首先打倒刘邓，就是刘少奇、邓小平，那国家他就干脆就把国家主席、总书记就废了，没那个职务了。甚至用中央文革小组来取代政治局常委行使这个职能啊，日常职能。之后到邓小平时代，又反过来，为了跟华克峰搞权力斗争，干脆又设立，又开始重新设立国家主席和总书记，目的是为了排挤华克峰。最后排挤了之后，干脆把党主席这个职务也停了。他怕那个胡耀邦从华克峰手上接过党主席之后，成为一个超级人物，就把党主席职务也废掉了。那么后来到了这个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就是邓小平定下了定制，就是一人身兼三职，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到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是这个定制，是六四大屠杀之后这个定制。但是现在习近平又要改变，他认为在权力斗争中似乎占了上风，自己不仅大权独揽还嫌不够，还觉得当羡慕当年毛泽东称为毛主席，他想习近平称为习主席怎么办？称党主席，说这次又是因人设事。邓小平、毛泽东、邓小平是这样，习近平也是这样。可见中共这个制度啊，不管是宪法、党章还是条例啊，都根本自无定制，然后事无定势，都是因人设事。谁觉得想怎样就怎样，谁掌握了权力的上风，谁就可以随心所欲。那么习近平这次能否如愿，鉴于他的权威不比不上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未见得他就能如愿。
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认为说，这个党主席这个传闻是由于因人设事，在您的分析看来，习近平为什么他已经现在掌握这么大权力，为什么他还要这么想当党主席？是不是真的就像陈破空先生讲的，要跟毛泽东、毛主席来比肩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是，因为我们看到刚才陈破空讲到的几个反反复复了。其实很重要的也在于习近平一直在进行一个过程，就是把权力要集中到党的那个整个机构里边去，而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呢，要把权力的集中到总书记，最后呢要形成一个总书记，因为还毕竟是集体领导的一个集体负责的一个职位，所以最后他要设立党主席了，建立一个完全是一个首长负责制了，一个更高权威的超越于他的同僚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党主席呢，这里边有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把权力最后集中到习近平手中。那么另外就是说，作为习近平呢，我一直认为他不是只满足于成为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并肩的这个地位了，他是想超越毛泽东。那么所以他不是说习主席只是跟毛泽东并列，而是因为习主席他可以主毛主席。因为毕竟呢，就说习反过来也是习主席，倒过来也是习主席。我觉得他的野心呢，那么是远远是跟毛泽东是并肩的。既然毛泽东现在已经死了的话呢，那么他一定呢会想让自己呢，就是在二十一世纪呢，是超越毛泽东，直接是从那个他的那个最高的导师马克思那个得到灵感。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和国际那个目前的环境也有关系。因为美国，我们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呢，已经停止叫习近平是习主席了，那么就直接叫他叫习总书记。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他如果在国际那个大国的政治舞台上要扮演他的角色了，干脆现在就是美国就已经不采他的这个所谓的习主席了，就直接叫他就是习总书记。所以我觉得他为了他的这些目前的合法性，尤其在国际上的合法性呢，恐怕改这个名字了也是有一定的需要的。
谈到这个国际上的合法性非常有意思，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您的意见。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头衔这么多，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现在要多一个这个党主席，但是美国怎么称呼他呢？刚才像我们刚刚提到，现在已经不称他主席了，用英文 president， 因为在英文当中 president 有点是翻译成总统啊。那美国这边认为说他不是民选的，所以现在几乎是像不管是国务卿 Pompeo 还是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O'Brien 都叫他总书记。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对他的称呼？还有除了这个党主席之外，习近平会不会将来也想当总统呢？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本来把这个国家主席翻译成 president， 就是中共故意做出的一种混淆，因为我们在毛泽东时代那个主席翻译成 chairman， 所以毛主席叫 chairman 帽，那么有所区别。那么现在中共呢就把国家主席故意翻译成 president， 就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统这个称呼相似。在英文里如果不去研究中文，只看英文，就以为就是总统，就像以前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设立的总统职位一样。那么这就引起一个外界的混淆，就以为总统都是通过民选的。那么现在美国先是有学者，后来有议员，后来有政要，就逐渐酝酿出不能称他为总统，就应该称他为总书记，因为那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就跟前苏联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一样。那么同时也代表新冷战，原来是美苏冷战，现在是美中冷战，那么有必要称对方为总书记，就只代表党，不代表那个国家，也不代表那个人民，所以非常明确。那么这个习近平这一回呢，他称总书记不仅被美国这样称总书记，而且国内从这两年开始，特别是今年开始，更多的报道也是把他称为习近平总书记。应该说他在党内受到一定挫折之后，尤其在这个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之后，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提出集体领导或者重归集体领导的说法，说国内的报道也主要称他为习总书记，而不像前两年他喜欢的习主席。另外还有一点，习近平想当党主席，他还有个图谋，就是变着花样玩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因为他效法的这个标准呢，是独裁的会办出来，像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有这个津巴布韦的以前的总统这个穆加贝，还有苏丹的独裁者巴希尔，他想效法他们，他的目标是20年、30年，所以他就规划了15年执政。到那个时候，他就跟年龄呢，跟毛泽东死亡时候差不多，82岁多，就在年龄上、寿命上，似乎都在看齐毛泽东。党主席，那么如果重新设，就没有个限期。既然于燕说他前两任江和胡都只是当了两届就下车，那么设一个党主席是个新东西，那么他就想当一个超级领袖，试图就跨越任期，然后呢，其他人分配为所谓总书记、国家主席或者总理，在他之下。大概他有这么一个企图，我想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谋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
夏明教授陈破空先生分析说，这个是变着花样来玩这个终身执政，你怎么看？因为有很多人分析说，这个当所谓的党主席不只是光权力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更多的时间，可以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可以来跟这个美国长期的较量，还有完成他的所谓中国梦。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专制者了，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了，还是历史还是现代了，那么总归是会用各种理由赖为他的权利了，尤其是实行个人独裁，然后又终身任职，然后在家族那个传习了，那么进行各种的论证。那么这里边呢，当然几千年来都是这样论证，都是荒谬的，因为毕竟人才是辈出。而且不同的时代呢，也会有不同的英雄，所以为什么就是选举就变得重要？而中国呢，是世界上呢二战以后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二战以后这三个国家没有进行任何那个普选的，那么中国呢就是其中一个，其他的两个国家一个沙特阿拉伯，那么一个呢就是那个阿联酋了这些了，那么都是小国，但是呢只有中国这个大国，那么所以我认为。作为习近平呢，那么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本质，就是他没有超越这种专制者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政治文化了，也没有让中国共产党能够那个从专制政党中呢能够脱壳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其他的所谓的统一祖国或者什么让中国人实现小康，或者他现在说的2035的规划还是2049的规划。我觉得这一切呢其实都不是目的，更多的是他个人专制和个人野心的手段而已。
好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经常提的是这个2个100年哦。那么陈破空先生，您看现在习近平想要当这个党主席，是不是想要在个人集权之下实现他的这个2个100年的目标呢？陈破空先生，
对，在这个独裁者的玩法上，有一个是手段还是目的的问题。本来有些听上去是目的是目标， 其他是手段，但是习近平可以把它倒过来。比如说他说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中共建党一百年要实现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一百年实现什么，或者他所说的在他任内要把台湾什么拿下等等，听上去是目标，其实倒过来反而是他的手段。就是说他用这些目标为手段来实行他另外一些目标，就是图谋长期执政或者终身执政，想当就是说不下台的这个红色皇帝。也就是任志强所痛批的什么剥光了衣服都要当皇帝的小丑，现在看来任志强尽管被重判了关押了，习近平当皇帝的野心还没死。
好的，那么当然这个习皇帝如果要当这个党主席的话，那么五中全会对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回过来请教这个夏明教授，实际来看五中全会当中，因为刚才这个陈破公先生也提到这个任志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红二代出现了非常多这个反习跟倒习的这个声音哦。那么在五中全会上，您认为习近平想要当党主席他要面临怎么样的困难跟阻碍呢？会不会有人反对他？然后如果实际谈这个话题的话，接班人会不会谈？还有这个副主席跟常委要如何解决？想请教您的意见。
是，因为今年的这个五中全会了，当然是为2022年呢，他的20大做很重要的准备的。因为根据中共的很多的惯例了，都是现在要讨论下面的重要的议题、人事安排，尤其还有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毕竟习近平呢已经就任两届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因为中国有很多的矛盾在叠加。不仅有党内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李克强跟习近平呢，政府内部的有矛盾，而且呢，红二代就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后代对中国的走向和今天的当下的处境呢，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也有矛盾。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的社会矛盾现在在不断的那个爆发。因为毕竟中国今年的经济了，是遇到它过去30多年来最困难的时候。然后再加上全球的，我刚才也提到过的这种矛盾。所以我认为，这个10月20几号开的这么一个会议了，会成为一个场所，让这些矛盾在那边急剧爆发。至于习近平能不能够完全掌控，能不能够加强自己的地位，那么现在来看呢，有不利的因素，那么也有有利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就是反习的这些人呢，那么一定会通过任期制，通过集体领导，还有通过对目前中国当下的政治、经济、外交的诸多的困境和危机的问责了，那么会给习近平施加压力。
陈破公先生，我不晓得我这样对比对不对，因为我记得这个去年10月份这个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哦，这个出现了这个中央候补委员任学峰这个在会场坠楼这个事件，当然大家都非常关注。那么这一次的五中全会，在您看来是不是也是波诡云谲，可能是山雨欲来，有一个激化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甚至出现内乱，或是也出现这种神秘案件的可能性的，您的分析？
中共的这些所谓党的全会啊，这表面上都冠冕堂皇，按照王沪宁说的话，王沪宁所追求的就是集权主义的美学，表面上都是毕恭毕敬、行礼如仪啊、衣冠楚楚，或者说这个叫做什么呢？正人君子，但背后都是男盗女娼，甚至激烈权力斗争。那么中共历届全会，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一直到习近平时代都没变。就去年的四中全会是一再推迟召开，最后终于召开，而且发生了激烈的内斗，内斗甚至斗出了人命。就在金溪宾馆开会的最后一天，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坠楼身亡，以至于最后一天的闭幕会临时改到人民大会堂，说是辟邪到人民大会堂去举行，就说已经斗出了人命。那么今年的五中全会实际上现在也刀光剑已经有略有呈现，除了习阵营放风要设党主席，还有反习阵营在去年到今年都说是接班人的话题，路透社有个报道，现在国内有一个网站放了一个风是非常敏感，这个网站是说回顾在五中全会上落马的大佬，就讲到说在过去的历史上五中全会都有人落马，还讲到什么就是华克峰是在五中全会下台的，然后说赵紫阳是在五中全会被顶替的，那个说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人又上去了，说五中全会提到江泽民是在五中全会上去的，又提到习近平是在五中全会接军委副主席的，那么这边是否有所暗示，这个暗示是否说有人要下来或者说有人要上去，有人要下来，比如说习近平他一直想攀比毛泽东邓小平的权威，他毛泽东邓小平可以在中途什么开几中全会的时候就把常委级人物拉下来，甚至把总书记拉下来，那习近平一直达不到。那么这次说拉下什么人，是不是拉下他最仇恨的两个人，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今年已经翻脸，他把王岐山的人马都打得差不多，包括任志强包括蒋超良， 另外呢，他是不是把他最痛恨的中纪委书记这个赵乐际拉下马？因为围绕陕西官场，他们已经斗法多次。但反过来，是不是也要增补人？比如说，这个如果接班人的问题成了话题，反西势力稍占上风的话，那么也可能七常委变成九常委，塞进去两个人，塞进去什么李强啊、陈敏尔啊、胡春华啊等等。所以这个网站究竟在暗示什么？现在不能下结论，但是预示着五中全会是否有人升有人降。总之不会仅仅是经济话题，一定涉及到人事和权力斗争。
嗯，夏明教授，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习近平在五中全会的召开的前夕，他面临这个内外的这个危机跟挑战啊。从这个时间点来看，五中全会是10月26号到29号。另外呢，11月3号马上这个美国也要举行这个总统大选，大家都在讨论所谓的十月惊奇啊。看来这十月份会有很多很多陆续的事件发生，看来美中关系恶化至此，特朗普政府看来也会在选前持续出招。你怎么看接下来这十月份是不是还会有一些令人惊奇的事件发生，尤其在五中全会召开的时候还有大选之前呢？您的看法？
是，我当然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因为刚才波哥讲到人事变动了，人事变动如果习近平要终身任职，那习近平就要把很多人呢都要给换下来，包括就是李克强这些总理的话呢，是不是要配备接班人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矛盾呢一定会那个发生冲突。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国际大的格局呢是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对中国呢也会施加各种影响，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的这种冷战的格局，世界的大舆情，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已经发生领导的那个变更，然后英国呢也不久就要那个不会超过一年就要举行大选，那么美国呢还有一个多月了就要举行大选，那么美国的大选呢，所有这些全世界发生的政治经济的大的变动呢，那么也会让中国的领导人也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他是不是做好了应对准备，能够来带领中国呢迎接这么多的挑战。而目前的情况下，因为习近平在处理这个新冠状疫情的过程中呢，应该说让全世界对他不信任，那么所以如果要习近平继续担任中共的领导呢，如果想带领中国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中，尤其在后疫情时代能够得到全球的原谅或者得到全球的好感和合作呢，那我认为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些因素当然会加剧党内的各种的权力斗争。
那陈鹏鸿先生你怎么看，如果放大来看，除了我们刚刚讲很多这个五中全会中共内部的这个刀光剑影之外，中共在外部整个大环境，尤其是像刚才夏明教授谈的这个全球新冷战的格局之下，也面临了很多外部的挑战。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十一见证之前呢，马上就是美国的五架军机就飞越这个南中国海，现在台海的形势也非常紧张，而且就在十一当天，香港还爆发了这个非常大的只有国殇没有国庆的这个抗议，被抓了这个将近有100人，80多人。那么你怎么看这个外部环境给中共和习近平所施加的压力呢？
对香港民众的抗争是可歌可泣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他们都没有放弃，所以一直到现在这个港版国安法恶法压头，他们仍然是奋起抗争，非常英勇了不起。在这个时候呢，网络上有一个说法叫十月惊奇，这个本来是国内外网络上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环球时报接过这个话题做了一个大文章，他发表了一个社评，前两天说十月惊奇是否意味着他的解读是南海开战，说在美国大选之前可能中美要在南海打一仗，说传闻说美国正在演练无人机 MQ9 死神无人机的演练，说演练的时候呢有中共的这个地图和这个红色标志。那么这个演练这个攻击呢，环球时报解读为美国要对中共在南海的人造岛构成军事打击，所以要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军事定点清除，那么就大肆炒作说哈中共不怕，甚至裹挟中国人民，说中国军队中国人民做好准备要奉陪到底等等。那么环球时报造势呢，它主要是要警告美国，吓住美国，让美国不要对中共的南海动刀，但是美国并没有做这个回应但是在就像十一当天美国有战机飞过南海一样，那其实中共在南海修建这个人造岛屿是非法的，既违背了国际法联合国的一些宪章，也违背了他自己签署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海洋法公约有大陆架有经济专属区有公海这些定义，中共的完全违反，不仅威胁到周边国家，也威胁到国际社会的秩序。说假设美国对他进行打击的话，只不过是对中共侵略和扩张行为的一个回击，而这个行动他早就开始了，所以如果有这个十月惊奇的话，那中共是对他过去的行为付出代价而已。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只能到这里，不过再次非常感谢政论作家陈破空以及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今晚参加焦点对话讨论，非常感谢二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
谢谢。
好的，更要感谢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